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都看到撒迦利亚书，看见撒迦利亚先知对百姓说，耶路撒冷将要被攻占，房屋将会被抢夺，妇女将会被侵犯。现在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一二两节，撒迦利亚书在十四章一二两节就提到三件很悲惨的事情。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三节怎么说呢？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。这一节经文很重要，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三节，这是说到神是拯救者，他要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。这个时候他们的帮助不是从东从西从北而来的拯救，这个拯救哪里来的？而是从创造天地造物主而来的拯救。这里特别是讲主耶稣基督，拯救从他而来，就是指主耶稣，主耶稣自己将要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。现在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，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四节，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十四章四节说到那日他的脚必站在橄榄山上，这是一个很惊人很惊人的宣告神要将来做的事情。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意思已经很清楚了，字面上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了，就是说橄榄山就是真正的，就是指橄榄山，耶路撒冷就是指耶路撒冷，以色列百姓就是指以色列百姓的意思清清楚楚的，就是说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的脚会站立在橄榄山上。所以先知撒迦利亚说他的脚，那么就是讲他的脚不是讲他的手，就清清楚楚的这是我们对读圣经读撒迦利亚书这些预言 的观点。先知撒迦利亚说主耶稣的脚会站在橄榄山上，那么先知撒迦利亚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将会来到橄榄山上，就是来到那个地方。那我们知道未来的耶稣基督他是荣耀的基督，他的脚之前我们知道有钉痕，钉十字架钉痕，当年主耶稣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的脚也离开了橄榄山，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会回到橄榄山这个地方。这是主耶稣曾经亲自对门徒所说的话。现在我们引用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，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这一节经文很重要。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说记载什么？记载主耶稣从天上再来到世界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会出现了两个见证人，他们会说加利利人为什么站在这里望着天空呢？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注意这是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这个重要的经文。这一节经文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到将来要应验的事情。那是指什么时候呢？这个时候什么叫应验呢？就是在耶和华的日子，那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处在一个极困难的时期，那么那个时候知道耶路撒冷视为被围攻，并且这一次耶路撒冷会被攻占。我们接着看刚才我们读的 十四章第四节，他说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。那这里再让听众朋友想一想看啊，这是特别提到朝东必站在，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。这里提到东方，听众朋友要注意啊，这个讲到朝东不是随随便便这样做一个宣告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整本圣经都提到以色列的帮助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东方而来的。因此他们会把那个眼睛啊，以色列百姓会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东门，东方的东门。有人也称这个东门称为叫做金门，金色的门。那么我认为，这是我认为我个人的看法，说所说的金门就是指向未来将来建造圣殿的东门，也可以称为这个东门称为金门也可以。那么那个就是东门的意思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将要从东门，东门这个东边的门，这个金的门进到圣殿里面。先知以西结也曾经这样预言说，以西结曾经预言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的帮助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东方而来啊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自从以色列1948年啊，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已经流亡了，已经亡国了很久了。那么在1948年他们建国之后，很多的国家，当时很多国家1948年就很多的特别西方国家都站在这个新建立的以色列国这一边。但是正好这些帮助以色列国这些国家是在哪一个方面呢？啊，简单的说啊，就是都是在以色列西方的国家。但是听众朋友，这里我要所强调的，以色列国以色列人真正的帮助啊，乃是从神而来的，也是从东方来的。可是到现在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个人的看法，这个预言还没有应验。因为真正的帮助是从神而来的，这个帮助这个预言还没有应验，并不是现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表示应验的，还没有应验。但我们把撒迦利亚这个预言跟这个现况跟现在的情况做一个比较啊，你就会啊明白这个先啊比较明白这个先知书撒迦利亚啊所说的意思。那么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14章第4节的下半，撒迦利亚书14章4节下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这些用什么意思呢？提到就是一个大地理的位置大的变动啊，做改变了，也许会有大地震，将来会有大地震。橄榄山要从中间分裂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橄榄山将要啊从中间裂开两半，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说极大的谷，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按照我们所知道啊是崎岖不平高地啊，被视为的崎岖啊的高地所包围着。那我自己曾经去过那个地方啊，看着那个地方怎么崎崎岖岖的高高低低的，不管你往东走往南走往西往北走，四面八方啊都是很崎岖的。所以如果说你往南走啊，去到伯利恒，一路上到伯利恒去的路上也是高低起伏的啊，走过一个山脉又过了一个山脉，都是崎岖不平的啊，高高低低的。你往北走也是崎崎岖岖很崎岖的高高低低的，你往西走也是高高低低的。原路上都看到很多的圆啊，大的圆的石头或者大的岩石，那这些都是在别的地方所看不到有这么大的这个圆形的石头。往东下去，我们可以往东走的话，就可以走到耶利哥，同样是嘛，也是崎崎岖岖的，就是那个地形啊都是高高低，路上高高低的。当然啊，现在啊那里建了一条啊新的公路，现在建了，从国外以色列邀请这些国外工程师建造了一条公路，这条公路是给观光客走的。所以地形啊原来是很高高低低崎岖不平的，那么现在啊这条路啊比较好走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啊，我们主要是看撒迦利亚先知他 所说的预言的重心在哪里。我们现在看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的第五节，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，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这些经文啊，听众朋友们要好好思想这些经文啊，也是不太容易解释的。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五节说，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，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怎么解释？意思是说，你们要从我山谷中逃跑，赶快逃。有些圣经的学者啊，就认为说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会逃到，他们逃到哪里去了？就逃到以东，逃到以东啊这个地方，就躲在岩石凿成的这个城市里面啊，因为以东代表这个岩石啊，这个坚固的岩石凿成了这个城市佩托拉啊，就是大石头一样岩石，那么那里比较安全。但是圣经并没有这样说，听众们注意这些经文，圣经并没有这样说。这个十四章第五节的这个下半怎么说呢？这些经文啊很重要。刚才我们读了十四章五节，下半怎么说？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听到没有？这半节经文呐、啊，十四章五节这个下半这个经文呐、啊，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这是圣经当中一些很难解释的、很有意义的一节经文。这是描述，告诉你听众朋友，是描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光景啊。这知道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的圣者同来。这是预言主耶稣从天上再来的状况。在启示录十九章也提到，将会有一群天军跟随着主耶稣一起到来。这是启示录十九章。有一群天军跟随着主耶稣再来，那么这节经文说到说一切圣者同他一起来。那现在我们要看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怎么说，请翻到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，新约关于一切的圣者啊同他一起来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啊，我就把这个经文念一遍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。这里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当外邦人的人数天满的时候，就是指到万国，那个时候未来万国什么，他们要聚集来攻打耶路撒冷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当外邦人的数目天满的时候，就是说什么，就是万国将要来攻打耶路撒冷。那么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，我们看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怎么说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这两节经文特别强调说，如经上所记，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。这个很明显的，这个时候这个预言还没有应验，显然啊，很清楚的，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来，这个预言还没有应验。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，当然主耶稣第一次来世界上，很明显的这个预言还没有应验。那么今天我们知道，虽然今天犹太人啊，他们已经回归他们现在建国了，以色列1948年他们建国了，不是代表说啊这个旧约预言已经应验了。接下来啊，我们看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的六七两节，帮我们慢慢去思想。那关于这段经文都不太容易懂。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六七节怎么说？那日必没有光，三光 必退缩，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，不是白昼，也不是黑夜，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啊！这里经文很难解释啊。我们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六七节啊，我来读啊，再读一遍：那日必没有光，三光必退缩，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，不是白昼，也不是黑夜，到了晚上才有光明。特别讲这里讲到，这是一个预言，还没有应验的，说那日世上的光会改变啊，这是未来的预言呢。这个我们的太阳从东方出来，太阳又西下，但是在那日那个日子，未来的日子的光，它都会改变的。怎么改变法呢？就是说我们未来是什么，会进到一个光明的时期，就是一个黎明，就是黎明光明的时期，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，他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啊。这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耶稣要从天上再来，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指什么，指耶和华的日子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是意思，当然不是说一天二十四小时，那个时候日子算日子的方式不一样，那个日子时间已经改变不一样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啊，就是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啊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到，从我们看，我们现在先念那个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八节啊，这一段经文就是说明以色列啊将要在地上，以色列国在地上要建立起来啊。我们现在看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八节：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，一半往东海流，一半往西海流，东下都是如此。这些经文也不好解释，东海是指什么呢？原来这是讲死海，西海是指地中海，东海指死海，西海指地中海。换句话说，将会有一个水源出水的泉源出现啊，就是那个时候必有活水，就是水的泉源啊，从耶路撒冷出来，一半往东流，一半往西海流。这个泉源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到啊，这个预言说耶路撒冷本来它是一个属于内陆的城市，就很缺乏水，但是意思就是说，未来这个预言所说的，就未来耶路撒冷这个本来是一个内陆的城市，突然间变成什么，变成一个商业大城，变成一个什么四通八达的一个商业的大城。也就是说耶路撒冷会出现什么，将有海港出现。如果听众朋友，如果我们想从这些经文认为说这些经文是讲什么呢，是讲说我们人已经有了，基督徒有了属灵的生命活水的意义。但是你这样说也可以，但是啊，我个人的看法，因为撒迦利亚先知告诉我们关于神的律法，关于神的话，我认为撒迦利亚先知的意思是说，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而出。这个水是指什么？就是水的意思啊，就是将来本来会缺水的这个耶路撒冷啊，那天是有很多的水泉，所以撒迦利亚先知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水的意思，不是讲这个生命的活水，乃是将来耶路撒冷啊有水源啊，泉水出现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按照字面的来解释啊。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九节，注意这个经文很重要，十四章第九节说：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，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啊。这些圣经我们觉得很好，第九节：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，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。那么在圣经当中啊，这一节经文啊非常奥妙，那么是指说也是指到关于耶和华的日子会出现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耶和华的日子就只是一个事实，一个真理，就是神要做王。那么神要做王，当然这不是，这个神要做王是指谁呢？不是指，当然是耶和华要做王，也是特别指嘛，就是指主耶稣基督，他将要做王。就那个时候啊，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啊，独一的真神啊，就是特别讲到主耶稣啊，虽然已经钉十字架，现在在天上，将来再来，那个在那日，我们看到只有一位神，只会讲一种语言，独一的真神也指向耶稣基督。那么现在我要翻到，请听众朋友翻到《西番雅书》三章九节怎么说？那给听众朋友有一个做一个互相的已经解经， 西班牙书三章九节怎么说？翻到西班牙书啊，西班牙书三章九节说：“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，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，同心合一的侍奉我。”我再念一遍，西班牙书三章九节也是一个未来的预言。三章九节说：“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，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，同心合一的侍奉我。”听懂没有？在那个时候啊，我不知道未来这个将来会用哪一种语言。我们知道神曾经变乱人的口音，使人类哈、啊、人类跟人之间的沟通不顺畅，不再顺畅。那么最所以在巴别塔那个时候，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语言，变乱的语言，好像这个语言变成一道墙啊，这个大家语言不同，好像一道墙这样，所以很难跨越，所以人跟人之间呢、啊，国与国之间很难沟通。巴别塔之后啊，有多种语言，所以像墙那个坚固的墙壁一样，人跟人之间，国与国之间很难沟通。所以因为那个时候神的旨意是把人类要分散到世界各地，但是经过很多年之后，未来的新的世代是什么？神已经为人预备了救主的降临，所以将来会变成什么？当然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啊，他是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所以那个时候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呢，那个时候传福音，我们知道有各种不同的言语，用各种不同的言语啊，把福音传遍全世界啊，所以用不同的言语来传福音。在我们看这些经文，说到另外一件事情，一个征兆将要发生的事情，就是未来这节经文什么讲到最末后的日子，到时候啊，只有一种语言。感谢神，今天我们啊有很多不同的语言，当然是传福音方便啊，用不同的语言来传福音。但是到那个末后的日子，最后的日子，只剩下一种语言，那么每一个人都说同样的话，就是都能够彼此的沟通啊！今天啊，这个人的沟通很困难，因为语言不同，风俗习惯不同，沟通不容易。但是末后的日子只剩下一种语言，那么这种语言呢，是吧？每个人都能够听得懂，彼此能够很顺畅的沟通，也是讲到未来主耶稣再来做王的日子，就是只有一种语言了，大家都可以啊，没有这个语言的隔阂，很容易沟通的。那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十节。第十节，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邻门要变为亚拉巴，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，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，又到角门，并从哈南耶楼直到王的酒榨啊。这些经文很重要啊，很重要啊，因为我们看到最后这段经文啊，这个经文带我们已经进到这个撒迦利亚书的进入尾声啊，也是末后的时代。那么他说全地都要变，全地也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亚拉巴。亚拉巴什么意思呢？亚拉巴原来就是一个大裂谷啊，这个地理上的名称啊，这个大裂谷很深很深，那么从加利利海的北方一直延伸到啊约旦谷，又穿过死海往南进到阿奎巴湾，再进到北非啊，这些到不同的地方。那么这条路啊，就称为叫做大裂谷，从犬河啊，犬河是从尼巴嫩贝鲁特以北的海岸线延伸，一直延伸下去。那么撒迦利亚先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的未来将会出现另外一个亚拉巴相似的大山谷。那么撒迦利亚先知说这个大山谷啊会怎么样呢？会一路的延伸下去。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说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宁门，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说到未来犹大支派的山岭啊，从塞门的边界啊，南方的塞门的边界，它从北边一直延伸，北边就是加巴，是便雅悯的支派的所占地啊，所以讲到犹大的支派、便雅悯的支派，他们的地点，临门这个地方在哪里呢？一直到临门，临门是在耶路撒冷西南方，也是一个很大的山谷。意思就是说，围绕着耶路撒冷这些崎岖、高高低低的山谷啊，都会有一天什么，都会变成平地，凸显出 耶路撒冷将会成为一个高地啊，四围都是本来是耶路撒冷四围都是高高低低的山谷，有一天耶路撒冷必人居高位啊，这是十四章十节所说的，耶路撒冷会成为高地，意思是说将来有一天这个话会应验，耶路撒冷必人居高位，就是耶路撒冷啊必居高位，就是从便雅悯门啊到第一门之处，又到角门，从哈南楼直到王的酒榨，所以耶路撒冷啊本来是四围都是高山围绕着，但是崎岖崎岖的，那么有一天耶路撒冷会突出人居高位，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就是要分享在这里，听众朋友，撒迦利亚书并不太容易明白，盼望我们听众朋友读撒迦利亚的时候慢慢耐心的看到其中的意义，神的救恩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了，那么钉十字架，主耶稣将从天上再来做王居首位这是重要的信息，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。今天时间关系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听众朋友，不晓得你对圣经当中的预言，圣经里面的预言关于预言应用方面，你有什么样的感想？欢迎来信分享关于先知的预言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说，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